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一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有30讲哈、除了历史一之外呢，我们稍后还安排了历史二，是另外的30讲。60讲加起来呢，我们就要跟同学跟听众朋友呢去讲解旧约圣经当中的12卷历史书，对当中的内容重点一些信仰的功课呢有所学习。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就说到了攻占迦南的战争开始了，在神的带领之下呢，约书亚记6章到9章让我们看到呢3次的不同的事件征战的经验，包括有耶利哥城之战、爱城之战，还有与基遍人的合约。那么攻占中部的这个地方呢，是战略上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样就切断了迦南地南北之间的那个的联系，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分阶段的去南征北讨。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的第10章，还有第11、12章。第10到12章这3章的圣经呢，就是关于南征北讨的那些战事的记载哈。而在这个的战争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从第10章基遍的这个战役开始讲。为什么因着基遍要打仗呢？那上一次就说过了，基遍人呢骗了以色列人，取得了这个合约哈，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保存了基遍。但这个基遍的做法呢，又激怒了其他迦南地的王，于是呢他们就要打这个基遍。基遍人就因着合约的缘故呢，他们向约书亚求助求救，结果呢就出发了这一场啊以色列人跟5个王之间的战争。我们先看看啊约书亚记的第10章1到5节作为一个背景的了解。约书亚记第10章1到5节这样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5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有危险了，所以呢，就呼求约书亚过来协助他们，解救他们。这5个王他们联合起来攻打基遍呢，是由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哈。耶路撒冷、希伯伦、耶莫、拉吉、伊基伦都是巴勒斯坦东南边的城市，位于沿海的西部，而基遍呢就在这5个城的北边。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过到约旦河西，就攻占了中部的耶利哥城还有爱城，然后呢又跟基遍结为联盟。那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5王呢就感觉到那个威胁越来越接近了，就希望呢可以主动的出击， 联合起来去攻打畸变。那么在这个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看第十章第八节呢，神已经向约书亚呢保证了会将这些敌人呢交在他们的手中的。十章八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而在这个跟武王作战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哈，神用了神迹奇事，叫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呢征战成功的。而在过程当中呢，神也施行了神迹奇事，当中有呢从天上降下冰雹，那原文呢说是降下石头哈。那么这些降下来的，无论是冰雹或者是石头啊，所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人还要多。另外呢，神也叫日月停住不动，让以色列人呢可以哈顺利的完成他们的征战。我们要知道呢，迦南人都是拜偶像、拜假神的人，他们呢犯下了各式各样可憎恶的罪，当中包括呢会把活生生的孩童当作是祭物献给假神，还有他们的宗教的一些礼仪当中啊充满了淫乱的罪恶。所以神呢要施行审判，要透过以色列人的手把他们给灭掉。从武王联合起来攻打畸变的这个行动看来呢，当地的迦南人其实对罪恶并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可以说是硬心到底，以致他们联合起来要攻击跟神的子民立了约的畸变。十章一节记载耶路撒冷王听过爱城和耶利哥城的战役和结果，他也知道神施行的神迹大能，但是呢，他并没有从拜偶像和种种的罪恶淫乱当中回转，却一心呢想要用更多的人力，用人的力量去抵挡神的势力。结果呢，武王和他们的军兵呢都被以色列人大大的击败了。所以当人坚决的选择他要停留在犯罪的生活里面的话呢，他就一定失去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机会。在这一次的武王的战争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掌管大自然的能力哈。因为呢经文记载哈，当约书亚祷告完毕呢，日头和月亮马上停止了在空中。这种情况呢维持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曾经有学者呢就从事过这一方面的研究哈。美国哈佛大学还有耶鲁大学的两位天文学家呢曾经发表过一些研究的发现，说在他们的天文计算记录里呢有一天遗失了，少了一天，而且他们的研究呢还追溯到这遗失的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约书亚时代的日头月亮停止在空中的那一天。神施行这个神迹呢是为了他百姓的好处，因为神应许过以色列人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神呢就帮助他们杀灭一切的迦南人。这一次叫日月停住的神迹就是一个明显的帮助哈，而且呢是只有从神而来才会出现的一种的帮助。另外这个神迹也提醒我们啊，让我们看到祷告可以带出呢极大的能力，因为那位垂听祷告的是大能的荣耀的神。这一次以色列人打胜仗就是因为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也必定是符合神的心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相信 祷告。但我们也要有一个观点，就是今天祷告了之后，我们不是要求一些神迹的出现，我们是相信交托那位行奇事有大能的神，用他的方式来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成就他自己的心意。以色列人呢，在基遍打胜仗，击败了五王联合的力量，但可能战争呢也实在是很混乱，所以也让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他们呢逃脱了，他们就躲在马基大山洞里躲避以色列人的追杀。那约书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并没有立刻把这五个王呢揪出来去杀掉，反而呢是命人呢先用大石头堵住洞口，等到所有的敌兵都给灭掉之后呢，才揪出这些王来把他们杀掉。而在杀这五个王之前，约书亚还在众人面前举行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仪式。十章二十四节说到，约书亚叫以色列的军长用脚踏在那些王的颈项上，这是古代一种相当普遍的习惯，而这种的动作呢，本身呢，就说明了胜利者要表示彻底得胜的这种的象征，敌人已经给他们打垮了，就是一种行动的一个的记号。在十章二十五节，约书亚接着也提醒以色列人，将来的日子啊，还要跟别的敌人来打仗的，但不要怕哈，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一个保证，以色列人必定可以得胜这一切的敌人，就像他们现在得胜了五王一样。在第十章的十节、十二节、十九节都提到，在战争里决定胜负的并不是人的武功、军力的强盛与否，完全呢是在乎神自己哈，这是一直以来基督徒征战的一个的勉励，也是征战到底是胜是败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到了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九节呢，我们就看到哈一大串城市和王的名字，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在约书亚的率领之下呢，真的势如破竹的把迦南地的城呢一个一个的攻取下来。当我们看二十八到四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当中有两个的特色是可以留意的。首先，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九节充满了很多重复的字句，整段圣经所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城池，打完了一个又一个，哇，好像没有间断的，给人一种呢是连贯的急促的感觉。主要呢，作者是要印证十章四十二节的一句话，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强调神的应许呢是一步一步的很快就实现了。另外看这一段的经文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是同心合意的参与每一次的战争。第十章的二十九节、三十一节、三十四节、三十六节、三十八节分别五次提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很明显的，约书亚他是以色列军队的领袖哈，带领着以色列人东征西讨，而另外呢，以色列人也都愿意服从约书亚的领导，听从他的指挥，遵行他的命令， 上下同心的参与战争，也经历到神赐给他们的胜利。至于第十章的40到43节呢，就是以上的征战过程的记述一个的总结。我们可以看看圣经10章40到43节这样说：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以色列人刚攻占了南部不久呢，马上他们就要应付北方的战争。这些战争呢，是北方的几个王所发动的。首先发动北方战争的就是夏所王耶宾，他听见约书亚打败了南方的五王，于是呢，他也发起了一个北方的大联盟啊，要跟以色列人去征战。所以呢，南部的战争平定了之后呢，很快北方的战争就开始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1到12章呢，就看到有关的战事的一些的记述。我们也不妨来比较一下南方和北方两部分战争的一个的比较。我们可以先留意的是约书亚记11章4到9节，从中呢看到相同的地方，还有就是北方战争本身比较独特的地方。说到南北战争相同的地方呢，有两处大家可以留意。这些的战争当中呢，都有神自己的参与和干预，神都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因此呢，第二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无论在南在北，最后都大获全胜。说了这个相同的地方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呢，在北方战斗当中呢，也有一些独特的可以留意的事情。首先呢，经文也提到敌方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以色列人在北方所面对的敌人的数目呢，是空前的多。这是一场规模重大的一场的战役。另外呢，就是敌方的军备呢相当的优良，敌方有许多的马匹车辆，敌人不单人数上众多，还配备了许多马匹车辆。以色列人走路来到迦南地的，从来没有使用过战车，所以面对人强马壮的敌军呢，在第11章6节，神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这段话呢，有两处地方值得我们留意。当中说到这个时间是明日这时，表示呢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应许就成就了，以色列人不用等太久，就是大概24小时之后，明天的这个时间，胜利就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强调了那个必然性必将这些的敌人交付以色列人，给他们全然杀了。必这个字表示了神一定会遵守他的承诺，他说了就一定会做。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等一天的时间呢？ 啊，很可能啊，当时以色列人的军营呢是在吉甲，所以他们到北方的战场呢也需要一段的时间。也许神对约书亚讲话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出发在途中，而神对他们的应许呢是不早也不晚，恰到好处的啊，这个时间呢是最适合他们杀敌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北方战斗还有第三个独特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呢被吩咐啊要砍断敌方马匹的蹄筋，又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样的吩咐呢是以前所没有的。为什么呢？原来呢，神要以色列人学习啊，不要依靠人的势力，要专心的来投靠神。神要让以色列人牢牢的记住，他们以前的得胜呢，完全是神所赐下的。现在、将来也是一样，要得胜的话呢，就要全心全意的依靠神。那刚才那个吩咐呢，很重要哈，啊，是毁了啊，他们所啊战争当中的战利品，那些可以用作啊军备的马了车辆呢，都要给毁了。这个吩咐的重要性是什么呢？那以色列呢是一个外来的民族哈，虽然攻占了迦南地，但是沿海一带还有别的民族，有非利士人，北方有亚兰国，东边有阿拉伯，西南呢就有埃及等等哈。这些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呢包围他们，而这些国家呢都是拥有完备的军事力量，一个呢很强大的整全的政治的组织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的外族呢是很大的威胁。按照常理来说，哇，当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啊，打胜仗之后呢，也应该尽快的加强国防军备，令国家呢更巩固更强大，否则的话呢，他们呢迟早啊就被敌国所侵略所吞灭的。但现在呢，神却要他们毁掉啊战争赢取过来的很多的军备。神不是反对以色列人要富强，要啊这个的巩固，神只是要他们知道，不可能单单靠人的力量就站立得住，就可以战胜敌国。不要以为靠自己就可以强大啊安定，神要一直做他们的神，而他们也需要一直做神的子民，靠神去征战，神才是以色列国真真正正的领袖君王。所以以色列人呢，不要看自己拥有的物质拥有的军备，而是必须呢敬畏神，顺服神，倚靠神。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哈，很明确的约书亚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那个的位置。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呢，我们看看经文哈，是这样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成为了一个接棒人。摩西的人生经历和约书亚的人生经历虽然不一样，而摩西带领年老的上一代，约书亚所带领的是年轻的下一代，先后两代人，两代的领袖面对的困难问题不同，但是来自神的教导呢却完全一样。约书亚只要忠心的遵行神的教训，他就能够蒙神的赐福。从啊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呢他是顺服神的吩咐而行，所以带领以色列人呢不断的得胜哈。那弟兄姊妹，每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以色列人怎样的攻取迦南灭绝迦南人的时候呢，可能心中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神对迦南人是这样的赶尽杀绝呢？为什么好像迦南人没有这个的机会啊，可以呢去让自己得到更好的一些的待遇呢？那这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些的事情啊。 表面上看，迦南人所以不肯跟以色列人讲和，好像是神故意叫他们心里刚硬，使他们被灭绝。那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我们要看清楚，就是人既然选择了坚决要背叛神、抵挡神，神会容让他们这样做，也要让他们承担犯罪、远离神的结果。迦南人就是这样顽梗到底，要抵挡神的选民，违抗神的计划，结果被以色列人大大的打败。而且啊，这些的战争呢，也是神透过以色列人去执行对犯罪的迦南的一个审判。我们要知道，其实迦南人也可以有他们的选择权的。第十一章十九节记载，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跟以色列人讲和。畸变因为听闻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征战的大能，害怕被以色列人消灭，于是他们选择用诡计欺骗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因此以色列人就得保障畸变人的安全。要不是畸变和以色列立约，畸变的人民早就跟其他迦南人一样被以色列人杀光灭绝。从这个例外可以显明，迦南人他们没有选择及时从罪行当中回转，没有学会敬畏这位真神。如果他们这样选择的话，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认识的神呢，神的心意呢，神的慈爱呢，最终他们是可以保存性命的，只要他们相信也敬畏这位耶和华真神。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选择。好了，第十一章呢，最后的部分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打胜仗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十一章二十三节结尾是这样说的：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战争结束了，国中太平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支派可以分到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在迦南可以安居乐业的情况了。然后呢，第十二章哈，这一章圣经的内容呢，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到第六节记载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杀死的王和所占据的土地，主要提到两个王，巴山王噩，还有西实本王西宏。另一部分是七到二十四节，记载了南征北讨的结果，以色列人在神的率领之下，一共杀死了三十一个王。具体的名单呢，经文当中都有记载。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第十二章，主要的那些征战都过去了，结束了，就进入以色列人在迦南分地的这些的记载，这些的安排。那往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的学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我，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我，直到永远。耶和华作者着为我。